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建立你的自己，你要爱你的自己。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身体已经够重了，然后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多吃冰淇淋，天天吃冰淇淋，而且呢你没有关系，你尽量吃好了。弟兄姊妹，这个不叫的爱，这个叫的恨。所以许多人太爱自己了，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冰淇淋不能过日子。许多人说爱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吃饭，没有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吃过一样。弟兄姊妹，这个爱结果是什么？是恨。所以这个时候主给我们看见说，从整个人类堕落历史来看，今天我们这个人格，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已经过度的膨胀。所以我们说，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碰风，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完全自我膨胀，他竟忘记了他自己是谁。特别到了竞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说他多行多行多行。因为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自我膨胀一个最高最高的表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当初神创造我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不是了。我思故我在，所以我发现我。我爱故我在，所以我知道有我。我决定，我设计，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我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发现你存在呢？因为你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你把这三个东西大概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人格，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魂。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以后被罪污染了，结果就变成肉体。肉体就是膨胀的魂，肉体就是畸形发展的魂，肉体就是颠倒的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要注意到，如果你爱这个人的话，你不是说你要发展你的魂，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事，他所需要的要恨他自己的发展，恨他自己的魂。然后他有一个祷告说，我当然应该要进基督的学校，因为只有等跟随主的时候，是他把我放在手术台上，是他把我恢复到当初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进基督的学校，如果我们真的上手术台的话，那个手那一把刀，那个手术的刀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拯救我们，是救了我们的命的，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要人要跟从主的话，他要恨他自己的魂。如果他恨，他就能祷告说，主啊，你是至大的医生，我愿意在你的手术台上。只有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才开刀的，神才动手术的，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的意志。你只要跟从主，你就是给他，你就是 给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怎么做都可以。所以真正做主的门徒是损失了，实际上你是得着了。如果你恨你的魂，如果你恨你的魂，结果你要保守你的魂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有没有损失呢？没有。有没有失去呢？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更丰富了，我们的爱更丰富了，那个爱像基督一样的爱，我们的思想像基督那样的心思。现在呢，我讲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对于罪能够说不，对于父神永远说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在美国有一个是洋芋片的广告，叫英文叫 potato chip。 这个 potato chip 就是薄薄的一片，很薄薄的一片。那么在那个广告里面是说，你不可能只吃一片。为什么？在薄薄的一片，那你不可能只吃一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人今天的薄弱，意志薄弱到个什么地步。马克吐温讲过，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戒了100多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不是我们不懂，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那样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力量薄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对罪说是，我们对父神说不。为什么我们一下就落到试探里面去？我们太脆弱了，我们的气太脆弱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手术台上的话，结果你看见你有一个意志像狮子一样的意志，对罪永远说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看我们是基督徒没有错，但为什么还这么软弱呢？为什么基督徒还这样会跌倒呢？所以要紧的是你要来到基督的学校，要紧的是你要恨，你就恨，你才就有资格就进来了。那不止如此，如果今天我们恨自己的性命是指着我们魂的畸形发展来说的，那就证明说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乃是指着人堕落以后，人的五伦的关人伦的关系已经被污染了，已经变了形了。所以有的时候父母爱儿女不是爱，乃是溺爱，那个爱其实是恨。你看见吗？有的人就怕父母受伤，就怕父母伤心，就怕说一跟他传福音他一心脏病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结果爱就把他爱到地狱里面去，你不叫爱，你是恨他，你把他送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如果真的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当然要向父母做见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你只要恨那些不正常的关系，因着罪而有的人伦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恨恶的话，你就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现在把我这个关系也放在你的手术台上。结果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就十字架工作的结果，那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恢复正常了，然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了，然后呢兄弟姊妹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不是没有爱，但是有原则的爱。弟兄姊妹，不是爱到一个地步没有讲原则的，没有，不是爱到一个地步结果就毁掉一个人毁掉一个家，不是这样的爱。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真的做主的门徒了，这个家应该是美满的家庭，因为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恢复到他原来的比例，那就是当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当神创造五人伦的时候，父母妻子儿女本来就是家嘛。所以家不要忘记啊，家是今天在地上人堕落以后还剩下一点像天堂的地方，这叫做家。为什么？因为家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人堕落犯罪以后，当然家庭还是有好的家庭啊，可是很可惜，你知道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失去了许多的平衡。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学习恨，因为实在说来，这个恨是真正的爱。你若真的爱你自己的话，你要恨你自己。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必须已经畸形发展了，必须摆在手术台上，让十字架在我们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与妻子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我说过了，做丈夫的真能爱他的妻子，你很清楚的，那么结果妻子也顺服他的丈夫，那个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今天许多奴隶的顺服已经反常，那是大男人主义的结果。大男人主义，如果以大男人主义的社会所要求的，就是那个奴隶式的顺服。不要忘记，这是畸形发展，这不是圣经里面，不是神话里面的。如果到时候主真的在我们家里工作的话，你看你这里没有大男人主义，也没有大女人主义。你看见说这个家，所以是个家，因为男人是头，女人是心。今天你不能只有头没有心，你也不能只有心没有头。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头没有心的话，这是悲哀的家庭。但这个家所以是温暖的家，它除了有个头还有个心。所以神亚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你看见吗？神不是从他的头上取了一个东西，不是，也不是从他脚那里取了肋骨。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要记得，他也如果是从脚的话，那么这大男人主义就对了。但是不是，他从他的肋旁取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丈夫是头，姊妹是心。这里没有对立的情，有的时候姊妹啊，就对先生说抱怨说，你看 主的话明明说丈夫要爱妻子，你看 你都没有尽 你所该尽到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如果这个关系正常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所有跟随主的人，那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恰到好处的，父母跟儿女也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需要长大，如果我们生命都幼稚，如果我们都跟随我们的肉体，那么弟兄姊妹，大男人主义也好，大女人主义也好，女强人主义也好，你看看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就变成难处了。但如果今天一个做丈夫的真是服在基督的权下，当他顺服主的时候，在那一点上叫他妻子叫他妻子佩服。所以弟兄姊妹，他顺服就没有难处。许多时候妻子顺服的痛苦在哪里呢？就是不佩服。为什么不佩服呢？不是说你位阶不高，不是你钱不多，因为你不够爱主，因为你不够顺服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妻子看见，什么时候你顺服了丈夫也看见了，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做父母看见，什么时候顺服儿女也看见了。所以要有一个美满家庭生活的秘诀，不是你去看几本书，现在这个书多得很。我常常想，如果大家看了这么多书，每一个家庭应该都是和乐，都是应该美满的家庭，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要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唯一的秘诀就是你进到基督的学校，让我们的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因为慢慢你才知道我们自己多幼稚，我慢慢你才知道我们多任性，慢慢我们才知道我们常常失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因为怎么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在聚会的时候人说你属灵才属灵，你家里的人，你的丈夫说我的妻子真属灵，我的妻子能够，这个妻子能说我的丈夫能真属灵，儿女能够说我的父母真属灵，那是真的属灵，这不是表演的。今天我们口才好一点，今天我们外貌长得好一点，我们很容易在人面前给一个印象，但是问题那是属灵吗？不一定。儿女看得很清楚，父母看得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属灵是个真刀真枪的东西，假不来的，怎么样都假不来。你就是装腔作势，你就是用很光冕堂皇来堆砌它，还会露出它的尾巴来，所以不可能。弟兄姊妹，所以最实在的一个情形就是，弟兄姊妹来跟随主，你要算好，有极多人与主同行，但是你不要因为大家往前行，你也跟着往前行，你在那凑热闹不行的。你若真的跟随主，你要弄清楚，主给了我们三个条件，表面上是浇冷水，事实上如果你明白做主门徒的矛盾，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主，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但主一定护照我们，一定收留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他本来就定规好了，他要收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我简单来说，今天学校都是收行的人，你行我收你，但是基督的学校都是收一些不行。但是感谢主，就是这些朽木不可雕的，你看见三，你看这十二个门徒经过主三年半的教育，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加起来，他们一共教育了130年，他们桃李满天下，他们的教育远远赶不上我们的主三年半所给门徒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其有幸能来到基督的学校，但是不要忘记，你要算好，你要冷静。为什么？你要跟从他，跟从他你要记得，不是你受苦，是他受苦。有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了听了那么多遍道，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估计一下，如果一个人每个礼拜都听一篇道的话，一年就是50篇，那么10年呢就是500篇，那么20年快1000篇的道，我们还是依然故我，我们还是老样子。这个道啊，变成什么呢？变成很会评道，好像很会品茶一样。所以这个道行不行啊？这个讲道的人还没有讲一句，下面你知道他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变成听道专家，耳朵很大，但是我们的脚很小。所以这个健康吗？这个当然不健康。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个矛盾，叫做做主门徒的矛盾。那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否则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凡是恨恶自己性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凡是恨恶魂的，结果你看见吗？结果我们魂有没有失落？没有。凡是恨自己父母的，是失去父母？没有，反而和父母更亲，反而和父母更近。那个爱是个很健康的爱，那个爱是很健全的爱。弟兄姊妹，感谢那个爱只有叫大家更爱主，只要大家更属灵，一同来走属天的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在他一生好像是人跟随他最多最多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只要看见，有的人很稀奇，有的人就是一看见那么多人就代表他的资源，他什么事都可以做，然后呢好话都说尽，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的主没有的，他明明知道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他知道的很清楚，主要他们，主要收他们，主巴不得能得着他们，但是主要把话讲清楚。所以表面上是一盆冷水浇上去，好像把他们吓走了，但是真正明白这其中矛盾之道的，他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主。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请记得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了，我想我不必再重复。因为我们讲过十字架呢，是在圣经里面是有的时候用绊脚石来形容它，所以保罗说，我们如果再行隔离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人地方就没有。所以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而且讨厌的地方在原文就是绊脚石，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绊脚石。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意思就是说他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自己的跟随主的路上，结果呢他把自己绊倒了。那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绊倒了呢？我们说过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初彼得就是劝主耶稣千万不要到耶路撒冷，千万不要上十字架，你要爱惜你自己，原文就是你要可怜你自己，你要对自己好才行。那想想看，如果这样的劝我们的主，苦劝我们的主，证明他爱主，对不对？爱主还会有错吗？结果他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主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现在为什么我去不成呢？是彼得这个人，他曾经说你就是基督，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呢居然有可能做了神旨意的拦阻。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结果谁在路上绑那块绊脚石呢？是彼得。所以主说你是绊我脚的。那弟兄姊妹，下面接着主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主绊倒了，就没有神的旨意了；如果主绊倒了，就没有救恩了。主若不上十字架，不就没有救恩了吗？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绊脚石挪开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绊脚石怎么挪开呢？只有当彼得愿意背起十字架，那这个时候他把那个绊脚石放在他自己的脚前，结果不是主绊倒了，是本来要绊倒主的那个人被绊倒了。弟兄姊妹，彼得倒了，神的旨意没有倒；彼得倒了，我们的主没有倒。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是最后成全了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凡事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本来这个十字架不是你的吗？本来这个十字架就是主的十字架吗？但是呢，现在你告诉主说你愿意让那个十字架被绊脚石放在你的脚前，那这样你本来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叫神的旨意没有办法伸张，结果呢让你背十字架就让主在你身上打个叉叉。所以我昨天说过，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是个加号，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不是这样一个叉号就是这样一个号，等于一个棍子摆在上面一样，一定要这两个记号。所以所有背十字架的人都让圣灵在他身上打个叉叉。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倒了，我们衰微了，愿他兴盛。这就是叫做做主的门徒，很清楚的。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来到基督的学校，结果虽然你爱主，但是你不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反而成全了神的旨意。你不是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是许多时候向我们的主祷告说不要照我们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吗？但是结果你看见说最拦阻神旨意，最叫神旨意受亏损的不是别人，不是那个人，也不是这个人，是我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背起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让圣灵在我们上打个叉叉，结果我们就不认得我们自己。舍己什么意思？舍己就是我不认得这个人。你记不记得当彼得否认主他怎么说？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句话有没有错？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用的对象有错。他老早就应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结果呢他不是，他用错了人，他用在主的身上。所以现在明白吗？你不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有一天你要在许多人面前说我不认得他。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原则在全世界好像值多少人一斤，一切都是向前看，只要有选票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怎样都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许多人就是为五斗米折腰。现在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能不能伸张？今天福音能不能传出去？这都是神旨意的里面。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真正绊住脚的乃是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不要进到基督的学校做一个绊老师脚的，不。所以凡不背着自己跟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主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啊，舍己是没有错。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凡背着十字架的就可以，不是。凡背着十字架舍己然后来跟从我，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后面来跟从我。今天如果我们光舍己，这不是目的，最要紧的我们能跟随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条件。那讲到第二个条件的时候，在这里你看见路加圣灵借着他就讲道理给我们听，为什么要背，为什么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跟神的旨意有关系，跟神的蓝图有关系。神的蓝图是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彼得居然会拦阻他，彼得居然会说万不可如此，彼得居然会绊他脚的。好了，如果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好，那下面解释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根基地基不能成功，看见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许多时候你读这段圣经啊，好像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主劝我们说，你现在要跟随主，你要记得你好好的坐下算计花费，看看你划算还不划算，你到底怎样划算不划算。但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啊，你就发现我们的圣经完全都错了。这里要盖房子的人不是你不是我，这里要打仗的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你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房屋，智慧要建造的房屋，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不是你坐下计算花费，是我们的主坐下计算花费，明白吗？他要知道说安了根基能不能成功，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呼召我们，今天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材料，如果我们这些人都爱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这个人都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弟兄姊妹，教会有没有充满一些热心的人？有。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盖得成盖不成呢？盖不成。你去看今天许许多多的聚会，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没有盖没有建造，我们也传福音，100人得救，200人得救，300人得救，一个聚会点，两个聚会点，三个聚会点，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好景不长久， 你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发现说，不错，我们一面建造，我们建造了5公尺，但是我们的肉体常常做拆毁的工作，结果建造了5公尺，拆毁了3公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每次受浸看见很多人受浸呢，过了几年还是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止有人来了也有人走了。为什么走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你想想看，我们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在学校里，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最能干都搬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能建造成功，教会能建造成功吗？所以问题在这里，计算花费的不是我和你，今天盖房子的不是你和我，建造教会的乃是叫基督的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自己。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